2022年十月深秋的那天，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大门缓缓打开，即将开启他第三个任期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带着六位亲密的战友，健步向记者走来。而当我们注意到习近平身后的这六位时，其中最出乎人们意料的，也是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位身材瘦长、长相还有几分奇特的蔡奇。二十大之前，媒体普遍预测，十九大上和蔡奇同为政治局委员，并且已经在中央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将作为闽江新军的代表，在七常委拿下一席。而枝江新军当中，李强因为年初的上海封城而饱受诟病，年纪更小但资历却更深的陈敏尔，也有望作为枝江新军的代表入场。结果大大出乎意料，陈敏尔和黄坤明双双出局，还有一个月就将年满67岁的蔡奇却异军突起，不但成功晋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也正式宣告了他闽江新军掌门人的身份。其实啊，所谓闽江新军、枝江新军，蔡奇、李强人家自己并没有这么说过，都是媒体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根据工作出身把习近平麾下大将分门别类的派系。比如枝江新军就是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延揽的这些官员，闽江新军则是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时的旧部，当然还有以李希为代表的所谓新西北军，以丁薛祥为代表的浦江新军，以及二十大以来崭露头角的军工系技术官僚马兴瑞、袁家军等等。甚至陈希这样习近平在清华时的上下铺室友都被专门归入了一个派系，叫做同窗系。然而随着蔡奇二十大成功上位以来，中国大陆的政治格局也在悄然发生变化，闽江新军的实力地位显著超过其他派系，在中国政坛一家独大。相比枝江新军，只有李强这位名义上排名第二的政治局常委，闽江新军则有蔡奇、黄坤明、何立峰等多位政治局委员，还有王晓红主政公安部，更有31集团军出身的一众福建将领占据着诸多军中要职。一时间啊，可谓权倾朝野，都是胜券正浓。很多人都好奇啊，为什么当年的福建省委书记陈光义那么不待见习近平，可习近平反而步步高升啊，先是从宁德杀回省会福州，后来又顺利升任省长、省委书记，纵横福建官场17年之久，最终杀出福建，问鼎中原。其中的原因之一当然是习近平和李克强一样同为中管干部，一省的省委书记啊也奈何不了他，看他顺眼省委书记升不了他的官，看他不顺眼呢也罢不了他的官。至于他干得好与不好，中组部自有算计，省委书记的意见啊最多也就是个参考。李克强主政河南、主政辽宁，都很难说有什么耀眼的政绩，但这并不妨碍他十七大上回到中央，年仅52岁就从中央委员跨级跃升为政治局常委。中央让你去地方是去锻炼的，干得好当然是收获，干得不好积累了经验教训那也是收获嘛。而习近平在福建也是一个道理。然而和李克强43岁第一次外放就是河南省长这样的封疆大吏不同，习近平可是从县委副书记的任上干起来的，和李克强到河南再到辽宁都是蜻蜓点水，一次6年一次3年相比，习近平在福建一待就是17年零6个月。李克强的根儿啊始终在中央，而习近平本质上则是扎根福建的地方诸侯。对于当时的习近平而言，如果最终能回到中央工作固然是好，如果不能呢，我习近平在福建也是树大根深，根深蒂固。那时候都说薄熙来在重庆是平西王啊， 可在福建苦心经营了17年，光在福州就待了13年的习近平，才是真正的福建王、闽江王。习近平回到中央之后，调兵遣将，福建旧部尽数奉诏进京。也正是凭着闽江新军这一班老部下，习近平才最终坐稳了江山。闽江新军的历史地位，或者说在习近平心里的地位，其他任何派系都难以望其项背。那么，我们就先从蔡奇说起。说起这蔡奇啊，就不得不说他和习近平一样，都是工农兵大学生。在那个上大学不靠考试，全靠推荐的年代里，是工农兵子弟才有机会被推荐上大学。当时啊，蔡奇在永安县西洋公社当知青，政治上、劳动上都比较突出，就被推荐成为了工农兵大学生。由此可见，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凭的可不是文化水平，而是政治水平，也有可能是劳动水平。1977年8月，清华大学副校长何东昌就曾经在全国科教工作座谈会上向邓小平抱怨，说他们清华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啊，具备高中文化程度的都不到20%。所以啊，习近平这样初中文化上大学的可绝不是什么特例啊。注意，这还是说的是清华大学，大家进校以后主要以补习文化课为主。所谓文化课是什么呢？何东昌说，就是些基础的语文和数理化的知识。邓小平听了以后就插话说：“你们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算了，还叫什么大学呀？”邓小平的这番话后来被广泛传达，也成了恢复高考的前奏。不知道像习近平、像蔡奇这样的工农兵大学生，当时听了邓小平这番话，说他们是中学生、小学生，心里有作何感想呢？习近平在福建时期的老领导贺国强就曾经不止一次地提醒习近平要补上学历不足的这一课。贺国强呢，是1966年从北京化工学院毕业的正经大学生。他给习近平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后来接替习近平主政福建的卢展公，另一个呢，是和习近平同时期的青年才俊李元朝。这两个人啊，也都是工农兵大学生。但恢复高考之后呢，又再次参加了高考，又学了4年，才拿到了学士学位。贺国强还特别提醒习近平啊，不要在学历上被自己的同龄人比下去了。只可惜啊，小习书记后来以身许国，政务缠身，自然啊，也就没有时间去上什么大学了。可想而知啊，习近平以工农兵大学生的身份入读清华，都被贺国强认为是学历不足，更何况是蔡奇呢？更何况蔡奇上的是福建师范大学，这所孕育了众多福建出生的高级干部，但至今仍然是双非的学校呢？相比之下，蔡奇的另外一位福建同乡福州人陈曦则要幸运得多了。1975年，陈曦也是作为工农兵学员，由福州大学机械厂推荐，进入清华大学化工系学习。当他走进学校宿舍的那一刻，他的下铺坐着一个1米8多的高个新生。这个新生跟陈曦打了个招呼，说：“你好，我叫习近平。”所以啊，人这一生啊，努力固然重要，机遇才是关键。蔡奇这一生最关键的机遇，就是90年代初在福建省委办公厅当秘书的时候，结识了刚刚从宁德奉调回福州担任市委书记的习近平。2014年3月，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袖，仅仅1年之后，就把蔡奇火速调入北京。为了给蔡奇在人满为患的中央腾出一个位置，习近平甚至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叫做中央国安办。蔡奇来了呢，正好就担任这个新机构的副主任。而这个新机构的一把手主任是谁呢？正是习近平在河北正定县当书记的时候，隔壁无极县的书记栗战书。其实，在进京之前啊，蔡奇的整个政治生涯都和"大器晚成"这4个字联系在一起，直到55岁，蔡奇还只是一名厅局级官员。2014年进京的时候，也已经年近60。 可就在进京之后啊，蔡奇惨遭火箭式提拔，一年升任正部级，两年主政北京，三年跨级晋升政治局，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又在66岁这一年成为了全中国最有权势的那七个人之一。如果说1975年陈希在他走进清华大学宿舍的那一刻就已经预定了这一生的荣华富贵，那么1990年当习近平从宁德来到福州，走进福建省委大楼报到的那一刻，他惊奇地发现，在身高普遍不高的福建官员里，这省委办公厅居然有一位和他一样也是1米8多、鹤立鸡群的年轻人。这两个高个子打的那第一个照面啊，也就注定了蔡奇24年后的飞黄腾达。1978年，蔡奇从福建师范毕业的那一年，开头说到20大之前入常呼声很高的闽江新军的另外一位领军人物，也正好通过高考考进了福建师范，他就是蔡奇的师弟黄坤明。要说起来，这福建师范还真是闽江新军的摇篮啊！前任的对外联络办主任，现今的国台办主任宋涛，因为中学毕业以后就去福建的沙县插队，没上过大学，2000年代还在福建师范呢函授了硕士和博士的学历。他和蔡奇、黄坤明不仅同为习主席效力，还同为福建师范的校友。黄坤明和蔡奇呢有着极其类似的履历，土生土长的福建干部，都是福建师范大学毕业，1999年一道转战浙江，2014年又一起奉诏进京。但和出身贫寒的蔡奇不同，黄坤明的父亲黄德彪早年参加红军长征，从50年代起就一直担任龙岩地委副书记，而黄坤明自己呢，从福建师范毕业以后也回到龙岩为官17年之久，从大队的文书一直当到龙岩市市长，是实打实的福建省内一方诸侯，自然而然呢，也就成为了习近平拉拢的对象。黄坤明和习近平这两个人的情谊如何，我们作为外人呢不得而知，但和他的蔡奇师兄如出一辙，习近平正大位仅仅一年之后就把黄坤明急调进京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准备接替其实还可以再干一年的团派大将刘奇葆。19大上，黄坤明顺利升任中宣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进入政治局。2022年的20大之前啊，外界之所以会猜测黄坤明入常机会较大，其中的根据便是黄坤明接替刘奇葆以来，作为中宣部的部长，无论是对习近平个人的宣传，还是对中国的正面宣传，或是对欧美的负面宣传，都比较成功。尤其是对中国抗疫方面的宣传，可以说是相当成功。黄坤明担任中宣部部长的最后两年，也正是中国大陆饱受动态清零政策之苦的两年。从疫情之初，中国大众普遍同情李医生，谴责政府瞒报疫情，被黄坤明硬生生的扭转舆论，能力可见一斑啊。黄坤明丧事喜办，先是全国医护人员驰援武汉，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后是宣传西方国家抗疫失败宛如人间地狱啊，中国呢抗疫成功，风景独好，大大坚定了习主席口中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黄坤明的这个中国抗疫成功的故事说得好啊，说了两年，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啊都信了。直到2022年底，看到卡塔尔世界杯上的球迷居然无一人佩戴口罩，方才大梦初醒，洞中方一日啊，世上已千年，原来这疫情早就过去了。这个宣传工作做得好啊，黄坤明功不可没。只可惜啊，20大上的黄坤明功亏一篑，未能再进一步，只好转战广东。5年后啊，黄坤明就即将年满71岁，再无可能回到中央任职了，也是时候马放南山，卸甲归田了。这人世间的大事小情啊，往往都是有人欢喜， 有人忧。和黄坤明二十大的出局不同，比黄坤明只小了一岁的公安部部长王晓红，这位当年习近平在福州时的公安局局长，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晓红呢，也成为周永康之后第二位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的公安部长，风头啊，一时无两。如果说蔡奇和黄坤明在福建任职的时候和习近平在台面上的交集并不显得那么密切，那么王晓红和习近平则是长达十多年的对口上下级关系，公开履历上就能一目了然。1990年，习近平担任福州市市委书记以后，就把王晓红提拔成了市公安局副局长。王晓红是基层警察出身，没上过大学，为了将来再次提拔重用，1994年又安排王晓红到中共中央党校函授了一个本科文凭。从那以后啊，王晓红一直在习近平麾下效力。习近平2002年转战浙江之前呢，又把王晓红提拔成了省公安厅的副厅长，交给我们上回说到过的习近平从宁德带上来的老公安局局长，当时的省公安厅厅长陈游成手底下，让他好生照顾，将来自有重用。坊间呢，还有一个无法向当事人求证的传闻，说习近平在福州工作的时候呢，和王晓红住在同一栋楼里，楼上楼下。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差都不在家的时候，还会把习明泽寄宿在他王晓红叔叔的家里，以保万全。这条传言啊，乍一看是有点离奇啊。毕竟啊，习近平作为市委书记或者后来的省委书记，怎么会和公安局副局长住在一个楼里呢？这都差着级别呢，又怎么会把女儿寄宿到副局长的家里呢？但如果啊，王晓红是福州市派来对口负责市委书记保卫工作的公安局副局长呢，那么他驻扎在习近平楼下，习近平再把女儿交给他保护，也就顺理成章了。就像何立峰啊，作为厦门市政府办公厅的副主任，对口服务习近平；就像蔡奇作为福建省省委办公厅的副主任，对口服务习近平。王晓红作为福州市的公安局副局长，也是对口服务习近平。起初啊，习近平跟这些人当然也都是萍水相逢，工作关系。但人心啊，都是肉长的，十几年的时间呢，私人情谊呢，自然也就多了，信任也就随之增长了。能成为大领导身边更亲密的战友啊，也就不足为奇了。伴随着王晓红执掌公安部，也宣布了习近平对公安系统的全面掌握。至于前任的公安部部长和副部长都去哪里了呢？如今啊，他们已经身在秦城了，一个叫傅政华，一个叫孙立军。共产党讲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闽江新军不仅有蔡奇、黄坤明这样的文官，还有王晓红这样掌握公安系统的，更有无数福建部队出身的武将，待习近平掌握军队，这江山才能坐得稳牢。2012年，王立军出走成都总领馆的第二天，薄熙来立刻远赴云南，视察了隶属成都军区的第14集团军，而这个第14集团军的前身正是山西新军。山西新军的创始人是谁呢？就是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2014年八一建军节的前一天，也就是7月30日，习近平也视察了驻扎在福建的第31集团军。而在前一天，7月29号，新华社刚刚发布了消息，宣布对曾经领导150万武装警察的前任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立案审查。共产党的政治人物，只要想夺取政权的，背后啊，都有自己的禁卫军，关键的时刻就是要亮剑。薄熙来如此，习近平也是如此。而习近平的所谓禁卫军，就是这个驻扎在福建的31军。根据共产党的规矩啊，地方党委的一把手都要去当地军区党委兼任第一书记或者是政委， 而当地军区的一把手呢，也要去地方党委兼任一个常委。比如说，习近平作为福州市的市委书记，就要兼任福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福州军分区的司令员或者政委呢，也要来福州市委兼任一个常委。习近平在福建工作了17年啊，就曾长期兼任31军属下的高炮预备役师第一政委，打交道最多的就是这个31军。一来二去啊，31军也就成为了习近平的嫡系部队。即使在离开福建之后，习近平还曾经13次视察31军。1991年的5月17号，31军的73121部队从连江迁至福州市区，当时的习近平正在担任福州市的市委书记。93师政治部主任苗华向习近平报告，希望习呢能帮他解决一下军属子女落户上学的问题。这事儿啊，习近平都没等到第二天上班，17号的当晚，习近平大笔一挥，300多家属子女的户口问题当场解决。23年后啊，这位当年的政治部主任苗华奉命从陆军跨兵种转岗，出任中国海军的政委，就此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位陆军出身的海军政委，史无前例啊。而比苗华还要更加耀眼的，则是另一位31军出身的福建军人，比苗华还要小两岁的现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何卫东啊，是初中文化，当年啊曾经在苗华手下当过小兵，当过营教导员、师的参谋长、师长。二十大上，这位何卫东被任命为两个军委副主席之一，另一个是已经72岁的老将张幼霞。都说啊，这张幼霞不仅仅是现役军人当中极少数打过仗的高级将领，他的父亲张宗逊也和习家渊源极深。1947年的2月，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毛泽东决定组成西北野战军迎战，这个西北野战军的司令员就是张宗逊。政委呢，那当然是共产党在西北最杰出的政工干部习仲勋了。2012年10月，习近平的18大召开前夜，张幼霞接替张万全出任总装备部部长。次年啊，一个解放军航天发射基地的少将被张幼霞调进了总装备部，出任参谋长。这个少将大家现在都非常熟悉，他就是刚刚落马的国防部部长李尚福。2015年，习近平成立军委装备发展部，张幼霞任首任部长，两年后接任他的呢，又是这位李尚福。随着张幼霞在军中的这些老部下近年来纷纷落马，何卫东这位31军出身的福建军人，甚至有机会取代张幼霞坐上军委第一副主席，这个中国军人能够当上的最高位置。可谁又能想到呢，仅仅不到两年前，也就是二十大之前，何卫东甚至连中央委员都还不是，更不是政治局委员。更为蹊跷的是，何卫东甚至都不是二十大的党代表，却在二十大上破格进入政治局，破格升为军委副主席。如今啊，他可能又要取代张幼霞再进一步了。正是蔡奇、陈希这些和习近平一样的工农兵大学生，正是何卫东、王晓红、宋涛这样因为那个特殊的年代甚至都无法上大学的习近平的同龄人们，今天俨然已经成为了他坐稳江山的股肱之臣。而这世间大事啊，往往是成于一人，也会败于一人。如果有一天习近平这个共主不复存在了，那么这些个现如今号令一方的闽江诸侯们又将在中国的政坛掀起怎样的波澜呢？